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读创世纪第34章，主题是停滞的危机。雅各的一生波澜壮阔，神定义拣选雅各，带领他从一个不信神、专靠自己的诡诈之子，蜕变成信靠神、专心仰望神的人。在巴旦亚兰，神向雅各显现，呼召他回到伯特利。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殿。创世纪31章13节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。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本地去吧。在亚伯渡口，雅各与神摔跤，神为他改名以色列，这表明雅各不再是一个只知道抓取自己利益的人，而是一个同神在一起就得着能力，胜过人、胜过环境的得胜者。创世纪32章30节，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鲁伊勒，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在雅各平安见以扫，并且与他分手之后，雅各却没有回到伯特利，他曾经向神许愿的地方，而是在约旦河东的舒歌，一块土地肥沃、草场丰盛的地方住了数年，之后迁到示剑城，并在那里置买土地。也是在这里，雅各向神筑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也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在雅各为了父亲的祝福而欺骗以撒的时候，雅各称神为耶和华你的神。那个时候他不认识神，也不相信神，他父亲的神与他无关。经历了人生中诸多苦难之后，雅各终于认识神，称他父亲的神为以色列的神了。然而雅各还没有完全学会信靠神，他的属灵生命在示剑这块安逸的地方停滞，这个停滞带来第34章的危机。创世纪第34章分成两个段落，第一段是1到12节，雅各的女儿底拿受辱；第二段13到31节，雅各的众子以恶报恶。底拿是雅各唯一的女儿，为雅各的妻子利亚所生。底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审判、复仇。利亚的儿子是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和西布伦。底拿在示剑的时候年14、15岁，正好是五家有女初长成如花一般的年纪。雅各在示剑停留，也许因为他经过长期的颠簸流离，需要一个舒适的地方休养生息，但他在示剑买地就有常住的打算了。这个打算为他的儿女带来第一个危机，属神的家庭退回到示剑，被示剑欺侮强暴。创世纪34章2节，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，就拉住他与他行淫，玷辱他。希未人是韩的儿子迦南的后代，哈摩的原意是驴子，哈摩不是一个人名，而是一个头衔，是这个地方的城主。迦南民族代表的是世界和其上的邪恶，无知的底拿迷恋世界，他出去要见那地的女人，但是却被城主的儿子示剑强暴和欺侮。虽然示剑以甜言蜜语安慰他，发誓要娶她为妻，但这种先强暴再婚娶的行为本身是对底拿的不尊重和侮辱，甚至连外邦人的法律都禁止这样的事情。创世纪34章第7节下， 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，与雅各的女儿行淫，这本是不该做的事。当危机到来的时候，雅各的反应是闭口不言。听到女儿受辱，做父亲的一定是愤怒的。但是经过多年的磨难，雅各已经学会不要贸然采取行动，他等候他的儿子们回来。雅各众子的反应则是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。第八到十二节，哈抹向雅各建议解决之道。这个解决之道是雅各在此地停滞不前所带来的第二个危机，被世界吞没同化，陷入罗德的困境。哈抹的建议有三个重点：第一，事件娶底拿为妻；第二，两个民族相互通婚；第三，两下的居民同住混杂，成为一样的民。在讲解第十三章亚伯拉罕和罗德分离的故事时，我们讨论过，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他分别出来，过一个帐篷和筑坛的生活，也就是凭信心倚靠神，敬拜神。同样，神呼召雅各是要他回到伯特利神的殿去敬拜神，与世界分开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如今雅各在事件停滞不前，整个家族都有可能被周围不敬拜神的民族同化吸收，与他们成为一样的民，失去神的祝福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，同样，神希望我们能够分别为圣，过圣洁的生活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，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第二个段落，雅各的众子以恶报恶，十三到三十一节。中国的古话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在这里再适合不过了。原本雅各的性情就是狡诈，他以一碗红汤骗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，又与母亲同谋骗取了父亲给长子的祝福。当雅各的众子听说妹妹受辱之后，他们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抹。事件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，公义的神断不会坐视不管，而雅各众子的错误则是将审判的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，而且他们以宗教仪式割礼为理由欺骗事件人，为自己创造复仇的机会。而他们的复仇杀光事件所有的男丁，掳掠城中的孩子、妇女和财物，则是强盗的行为，在神眼中视为邪恶和残忍。创世纪三十四章十四到十七节，对他们说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，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。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，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，也娶你们的女儿，我们便与你们同住，两下成为一样的民。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，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。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的记号。创世纪十七章七节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雅各的众子虽有割礼在他们的身上，心却没有受割礼，他们空有宗教的外表，里面却是与世上未受割礼的罪人无异。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，神的名在外邦人中 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28-29节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因此，雅各的停滞不前带给他的家族第三个危机：假冒为善，打着宗教的幌子行残暴的事。在历史上，不乏人打着神的名行残暴欺诈的事，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一个例子。直到如今，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仍然可以听到人们以十字军所做的残暴之事作为抵挡神、质疑神的爱的一个理由。对于雅各众子要求他们行割礼的计划，哈抹和示剑父子欣喜若狂。他们本以为这群外来民族会向他们索要极重的聘金和礼物，如今不费一分钱，只是受一下割礼这么简单。以他们在示剑城的身份和地位，他们很容易就能够做到。而且这个要求看似很合理，毕竟人家有这样的习俗，说得过去。18-24节，哈抹和示剑在城门口对本城的百姓的劝告包含几个理由：第一，这群人是和睦的；第二，我们的地方宽阔，足以容纳他们；第三，他们以后可以与我们结亲；第四，他们的财物都会成为我们的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哈抹和示剑的罪和贪婪带来全城百姓的灭顶之灾。25-29节是雅各的儿子实施复仇的计划，拿刀杀死城中一切男丁的是底拿同父同母的哥哥西缅和利未。雅各所有的儿子都参与了随后抢夺和掳掠的强盗行为。30-31节，雅各责备西缅和利未，以及西缅和利未的回答。事实上，在第14节，雅各众子以诡诈的话回答哈抹和示剑之时，雅各就应该已经知道他们的计谋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他并未阻止儿子们的计划，在事情发生之后才来责备儿子们做错了，自然没有任何的说服力。创世纪27章30节，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：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雅各的责备有两方面的意思：第一，他们的家族在当地人中有了臭名；第二，他们有可能被群起而攻之，被人灭绝。雅各在事件停滞不前带来的第四个危机就是神的名被辱，神的子民在外邦人中失去信誉。雅各作为敬拜神的人，他的所作所为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，人们会将他和他的神联系在一起。这就像是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。主教导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和盐，为的是向世人做见证，吸引人来认识神，悔改归向神。我们在世人面前没有做好的见证，就让神蒙羞，让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损。雅各在事件停滞不前的第五个危机是被外邦人追杀，被灭绝。西缅和利未的生命还未被神改变和雕琢，他们认为他们以恶报恶是正义的，事件和他城中的百姓罪有应得。创世纪27章31节，他们说：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？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他们的行为却是残忍的，可咒可诅。 自从雅各在临终前对西面和利未的祝福可见一斑。创世纪49:5-7，西面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是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。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。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，人类以为自己有审判的权利和报仇的自由。神在这里要我们明白的是，审判的权利在神的手中。在危机发生，不公义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更加应该来倚靠神，寻求神的旨意。罗马书12:17，不要以恶报恶。21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追求神的道路有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神对雅各的呼召是要他上伯特利，到神的殿中去，在那里筑坛敬拜神。雅各行走到土地肥沃、商业发达的世界，就停留下来，不再往前。雅各的停滞不前带来5危机。第一，属神的家庭退回到世界，被世界欺侮强暴。第二，神的子民被世界吞没同化，陷入罗德的困境。第三，神的儿女假冒为善，打着宗教的幌子行残暴的事。第四，神的名被辱，神的子民在外邦人中失去信誉。第五，属神的家族被外邦人追杀，被灭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想一下你的属灵生命处于哪个阶段吗？是否如同雅各一样，为了舒适不再追求？你有看到在你的属灵生命中出现了以上的危机吗？求主怜悯帮助我们，我们本是软弱的，让我们借着每天的灵修祷告与主亲近，里面的灵人越来越强壮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借着雅各在世间的危机，让我们看到属灵生命停滞不前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。感谢主，你从来不放弃你的儿女。求主怜悯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奔走天路的时候脚步不疲乏，不软弱，坚定靠主得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